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让一切喧嚣走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这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
听到的是来自许巍的一首《旅行》。在我们论坛上还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叫风雨精灵，他告诉我说周一就是他的21周岁的生日，所以想在这里听到这首许巍的《旅行》，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让所有关心他的朋友来分享这份快乐，感谢他们在风雨最痛苦的时候还最脆弱的时候陪伴着风雨，陪伴着风雨等待阳光。
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
人生比喻成是一场旅行，那希望每一个朋友在这个旅途当中都会有着许许多多的收获。 今天已经是2月26号，似乎已经不记得农历是多少了。刚刚经过的这个星期里，我们度过了传统节日元宵节，那似乎春节已经告一段落。有人会说元宵节是中国的情人节，甚至会从古人的诗词当中找到依据，去年元月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月还昏后。然后后来又听说有专家质疑说，好像这不足以成为元宵节就是中国情人节的理由。其实或许人们只是希望在我们的传统节日当中找到这样一个节日和爱情有关。而今天在我们的第一个栏目当中所要和你分享的故事也一样和爱情有关，是发生在5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50年前的爱情玫瑰》。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
故事发生在美国，主人公分别叫做普里斯特和玛雅，他们都出生在俄亥俄州的威尔明顿，两家是邻居。普里斯特比玛雅大2岁，50年德华马格普里斯特来到树林边，普里斯特拉着玛雅手说，玛雅我爱你，做我的女朋友吧。看着普里斯特深情的目光，玛雅扑进了普里斯特的怀抱，并且提议说，普里斯特，让我们在这儿留个纪念吧。两人在树林里找到了最大的一棵树，普里斯特在树上刻上，普里斯特永远爱玛雅。玛雅在旁边刻上了，玛雅永远爱普里斯特。高中毕业后，普里斯特选择去本顿港当一名水手，时间是3年。玛雅进了威尔明顿的一家职业技术学校。临走前，普里斯特把玛雅约到他们铭刻过爱情誓言的树林里，郑重地把一串水晶项链戴到玛雅的脖子上。这串水晶项链是由99颗心形水晶串联而成的，晶莹剔透，纯美无瑕。普里斯特恋恋不舍地对玛雅说，玛雅，我真的爱你。距离的阻隔丝毫没有能够阻止他们热烈的恋情，两人经常鸿雁传书。普里斯特告诉玛雅水手的生活，玛雅则给普里斯特讲职业学校里的趣事儿。他们用飞来飞去的信笺诉说着思念之情。转眼到了1953年，普里斯特再结束一次远航，就可以回到俄亥俄州了，就可以和心爱的玛雅长相厮守了。远航之前，普里斯特决定正式向玛雅求婚，心里想，红色的玫瑰象征着坚贞不渝的爱情，玛雅一定十分喜欢。于是他给玛雅寄去了一封夹着红玫瑰的求婚信，他在信中写道，亲爱的玛雅，请接受我浓浓的爱意，它如同玫瑰花一样芬芳浓郁，永远盛开在我的心间，请你答应我，嫁给我吧。如果你接受了我的请求，请回信告诉我，普里斯特。两天后他就要出发了， 普里斯特的心情很激动，他跑了好几条街，在一家小电话局拨通了电话。亲爱的玛雅，我就要去远航了，我给你寄了朵玫瑰，我要永远拥有你，你懂得我的意思吗？玛雅接到电话兴奋地想，一定是普里斯特向他求婚。他一边猜测着普里斯特会在信中说些什么，一边天天去信箱里查看信件。然而一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始终没有收到普里斯特的信。玛雅甚至到邮局去询问，结果一无所获。玛雅内心的热情逐渐的冷却，她觉得自己就像个傻瓜一样被人耍了。她既伤心又感到生气。玛雅把自己整天关在屋子里，伤心欲绝。一直追求玛雅的艾伯特内心的关心她，照顾她，希望玛雅尽快从伤心的情绪中解脱出来。然而周围的一草一木都勾起玛雅伤心的回忆，她无法摆脱普里斯特给她留下的阴影。艾伯特认真地对她说，玛雅，请你相信我，我不会像普里斯特那样伤害你，我会让你永远幸福的。艾伯特的爱使玛雅渐渐淡忘了普里斯特给她造成的伤害。1953年，整个夏天都过去了，玛雅期待的奇迹没有出现，普里斯特没有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甚至连关于他的任何消息都没有了。那年十月，玛雅接受了艾伯特的求婚。婚后，艾伯特对玛雅万般的宠爱，两个人居住在俄亥俄州。但是玛雅总是会想起普里斯特，她觉得这样对艾伯特不公平，便提出想离开这个伤心之地。于是那年的年底，艾伯特和玛雅举家迁到了佛罗里达州。在艾伯特无微不至的爱情的滋润下，玛雅生活得很快乐，也很幸福。他们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一家人其乐融融。直到2000年，艾伯特因病去世。有一天，玛雅在收拾房间的时候，突然又看到普里斯特送给她的水晶项链，不由得想起了几十年前他们相亲相爱的日子。多少年来，她一直在努力地找出普里斯特欺骗她的理由，可是总也找不到。他曾经希望哪一天突然会遇到普里斯特，当面的质问他，可是几十年过去了，他根本得不到他的半点音讯。不过他永远都没有忘记普里斯特给他打电话的那个日子，那是1953年3月4日。早就听说过母亲和普里斯特的故事，也看过他们初恋时的合影。如今看到母亲天天对着水晶项链发呆，他明白母亲的心里还有一个未解的结。为了帮母亲了解这桩心事，安娜利用假期专门去了本顿港。她到当地的几家邮局去查询，以便确认50年前普里斯特是否真的寄出了一封信。在本顿港的港口邮局，安娜见到了50年前的邮政局长，他现在已经87岁了。他说，我认识普里斯特，记得那时候他经常到邮局发信取信。至于1953年3月4号他是否发过信，我无法记得，也无法查对了。不过我们备有所有收件的记录库，却没有发出邮件的记载。安娜听了顿时心里一亮，她想，如果俄亥俄州的威尔明顿邮局也保留有收件档案的话，就可以从那里找到证实当年普里斯特是否寄信到那里。或许根本没有，或许被投递人投丢了。 母亲的故乡威尔明顿，那里的邮政局长听说他要寻找50年前的信件，高兴地说，2年前我们正好进行了一次清理，将所有50年之后收到的邮件记录全部输进了电脑，你可以去查看一下。在邮局的电脑旁，安娜终于查到了1953年3月4日由普里斯特寄出的收信人为玛雅小姐的信件的记录。安娜把母亲的故事告诉了新任邮局的局长米歇尔先生，他听了之后很受感动，他说，如果说普里斯特的信是由于几十年前我们工作失误而弄丢了，我们一定要设法查出原因，给玛雅女士一个合理的交代。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月之后，米歇尔给安娜打了电话说找到了。安娜迅速前往威尔明顿，在米歇尔先生的办公室里，他看到了一封写着玛雅小姐亲收的信，信封的颜色已经泛黄，但是邮戳还清晰可见，是1953年3月4日。信封上粘贴着一张退信通知单，原因一栏写的是地址不详。原来普里斯特投寄的信到了该区的邮局之后，负责的邮差当时正好生病，代理送信的人由于对路段不熟悉，就把这封信当作地址不详处理了，并且随手放在了邮局库房的顶架上，没想到这一放就是半个世纪。安娜拿着这封信百感交集，她决定把这信交给母亲，不管怎样，50年前的信能够找到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对普里斯特先生来说是公平的，他不应该承受母亲长达50年的怨恨和误解。当玛雅双手颤抖地打开信封，玫瑰花瓣已经干枯，但仿佛还可以闻到一丝芬芳。看完信的内容和落款日期，他终于知道50年前普里斯特没有欺骗他。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嘴里喃喃地说，是他，就是他。见到信之后的玛雅内心十分的不安，自己当年的一时冲动误会了普里斯特，后来又不辞而别离开了家乡，肯定伤透了普里斯特的心，可是世事变幻，也不知道现在普里斯特在哪里。安娜非常理解母亲的心情，她开始四处寻找普里斯特。她来到了普里斯特过去的家，可是那一带已经拆迁了，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几个月过去了，安娜有些失望地说，普里斯特会不会已经离开人世了？玛雅摇摇头说，绝不会的，我能感觉到普里斯特的存在，他还活着，在等着我。安娜建议母亲去当地电视台做一期寻找初恋情人的节目，玛雅不同意，她说，如果普里斯特现在有了家庭，那我不是又一次伤害了他吗？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仍然没有结果，玛雅一天比一天着急。2003年10月20号，她一大早起来就开始精心的梳洗打扮，还戴上了普里斯特送给她的水晶项链。自父亲去世后，安娜还没有见过母亲这样精心的打扮过自己。玛雅梳洗打扮之后对安娜说，我想亲自到威尔明顿去一趟。虽然威尔明顿这几十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玛雅依然感觉到他是那样的亲切和熟悉。他一走出车站就直奔郊外，还好那片曾留下他和普里斯特初恋足迹的树林依然存在。玛雅很快就找到了50多年前他们刻在树上的誓言，不过自己已经变得很模糊了。往事历历在目，玛雅抑制不住的泪流满面，她禁不住抱着大树 失声痛哭，普利斯特，你在哪里啊？突然安娜叫道，妈妈，你看那些是什么？只见在他们的周围，很多棵的树干上都深深浅浅地刻着，妈呀，我爱你，我的电话号码是，妈呀，我爱你，我现在的住址是，妈呀，今天是我们分手37年的纪念日，你在哪里？我的 email 是，妈呀，一棵树一棵树地仔细看着，然后抱着树泪流满面。在这片林子里，有60多棵树上都刻有署名不同年代的不同的字迹。看来这么多年，普利斯特从来没有忘记过玛雅。他用这种最原始最浪漫的方式苦苦地等候着自己的恋人。终于他们找到了刻字时间最近的一棵树，2003年的3月4号，下面有地址和电话号码。玛雅和安娜立即按留下的地址找到了普利斯特。两个50年前分离的恋人，终于在50年后又走到了一起。当年，普里斯特在最后一次远航当中发生了意外，在南非，他们的货轮遭遇了一场特大风暴，被损坏了。结果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才把船修好，重新回航。1954年的春天，普里斯特一回到本顿港，就去查找期望中的玛雅回信，可是没有。等他回到俄亥俄州的老家，玛雅一家早已是人去楼空，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去向。普利斯特非常伤心，在漫长的远航途中，他无时不刻不在思念着玛雅。但是他怎么会不告而别呢？难道他改变了主意，拒绝了我的求婚，所以逃离？普利斯特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玛雅。这些年来，他一直没有结婚。为了生存，他迁移过很多的地方，但是每年他一定要到他和玛雅曾经海誓山盟的地方去看一下。他希望能在这里见到日夜思念的恋人。当从安娜口中得知当年玛雅因为没有收到他的求婚信而误会他的时候，普利斯特非常的震惊，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那封神圣的求婚信竟然没有送到玛雅的手里。玛雅拿出精心保存的那封信递给普利斯特，看着这封早已发黄的信，普利斯特老泪纵横地说，玛雅，我现在郑重地请求你嫁给我好吗？玛雅激动地扑进了普利斯特的怀抱，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2004年的1月16号，普利斯特和玛雅的婚礼在西雅图大教堂隆重举行。时空错位了半个世纪，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
刚刚分享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封信时空错位了半个世纪，但是好在一对有情人在半个世纪之后终成眷属。
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愁到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漂流。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